那今天是1月12号了，我今天日期打对了是吧？我们今天上的是 summer， 就上的第二课。那么讲那个 PowerPoint 上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内容，我要讲的内容都在这三张纸上，我基本上也都给你们写在那里了是吧？不能说每一句话都在上面，这是我自己琢磨着写在上头的，当然也参考了很多的资料啊。那么主要的参考资料还是因为我上课的那个，就是那个于洪杰牧师他讲的那个 summer 记的内容，我参考了很多他的内容，但是也不完全一致，那里面加上了我一些就是在读经里面我个人体会对我帮助很多的地方分享给弟兄姐妹。那么我们看撒母耳记上，我们今天我们就看第一章和第二章。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圣经的就打开一下，没有圣经的所有的经文我都是放在 PowerPoint 的，所以 PowerPoint 的只有经文，别的有一点点东西也不是很多。那么我们现在来看那个，就是大家打开经文是吧，我们一起来把这个经文花一点点时间，一边慢慢的读，然后我们一边有一点点慢慢的思考是吧。所以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节说，以法莲山地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所以撒母耳的家谱其实给的很详细对不对？对。那么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有的时候这是拉玛索非的这个位置，就是大概这是以法莲地的这个地方。但是我们这个地方里面有几件事情要稍微给弟兄姐妹稍微讲一下。哎，我好像又放在这里了。对，这个拉玛索非它这个意思是在这里，在新约里面的时候很多人只说它是在亚利马泰是吧。我们今天有最年长的在我们班，最年轻的也在我们班是吧。今天我又可以吹这个牛了啊。那个新约里面的以利马太，但是我们这里面容易有一个误解，就是因为我们他这个地方的是讲到以法莲人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撒母耳是以法莲人，不是，撒母耳是利未人，他这个地方是指的是以法莲的居民。那么利未人的话，那么就是他这个，这是我把它放在这里的话，就是大家，我因为这个要发给你们嘛，我们就不一个一个去读了。那么因为这全是人名，就是历代至上的16章到27节，特别是这写的这个内容是34节到38节，是整个撒母耳的家谱。是看撒母耳是以利加拿的儿子，对不对？是以利加拿是耶罗罕的儿子，跟上面是一样的。但是耶罗罕是以列的儿子，这是以利户的儿子。这很可能是翻译或者是在抄写的时候的造成的一些误差。那么我给你们都列好了详细的表，到时候发给你们是吧？你们就拿着去用。但这个 PowerPoint 呢，也顺便提一下 credit 不是吧？那个，因为这个 PowerPoint 呢有一个，大家可以去网上查，有一个叫 Bubble Point， 是一个温哥华的一个弟兄，他做了很多的类似的这些内容。我是从在那个香柏木上课的时候听他们讲到的时候，我也去查了一下，哎，我发现他这个还有是吧？我就拿过来参考。但是这里面的内容很多是我自己输进去的，但是从这个苏弗以下的这个是他原来就有的，所以我后面这些我又给他加进去了。那么这整个这个撒母耳，就是我们强调这个地方的时候，这撒母耳是个利未人，我们记住这个意思，就是记住这一点。然后的话，他的名是神，这是撒母耳的意思，就是这还有我们上一次提到撒母耳这个意思的话，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意思是说是神听了我的祈求，神听到了。那么这个在我们的教会历史上，你们要记不住的话，我给你们讲一个，我为什么老想说我讲笑话呢？是吧？讲一个我们教会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就是那个曾经有一个人，他生病的时候，弟兄姐妹为他祷告的时候，那么就说是后来发现说祷告的时候，他哎他还没有英文名字，说给他起个英文名字吧。那么就想说给这个病人起一个英文名字，又想不出一个什么好的名字的时候。有一个老姐妹正好在那找东西，说我 put somewhere 是吧？然后旁边一个人就听说，哦，你在讲 Samuel 是吧？然后就给他起了个名叫 Samuel， 就是 summer， 那么就是神听到了，就是大家就记住这个事情。那个，这是那个 Bob Point， 因为他们做的是吧？他第二节说他有两个妻，这是以利加拿说他有两个，一个叫哈拿，一个叫比尼拿。比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那么这个地方那个哈拿的名字的意思，这个上面给出了一个恩典，比尼拿就是珊瑚。那么有人在这个地方对珊瑚做了很多的引申，我倒觉得没有必要是吧。那么大家就知道这个地方可能会带来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这以利加拿是什么人？是利未人啊，利未人他们其实有着严格的律法的规定。你也会发现，等一会儿我们会读到，这个人其实蛮敬虔的，但是他为什么会娶两个妻呢？是吧？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接着往下读，是吧？ 那么哦，对啊，这人每年从本城上示罗去敬拜祭司万军之耶和华，看他很敬虔是吧？他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那么这个这是这个地方就是示罗和拉马索菲这个地方的话，大概有25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那么走起来，因为那个时候的交通工具可能走起来还是要走一天多的路程是吧？要走一天，不需要是吧？25公里不需要一天是吧？
5个小时
啊。那反正他们还要带着祭物，反正我是啊，对，反正很辛苦是吧？不容易是吧？就是就会发现他每年都要，你看他说每年都去，所以他这人很好。那么以利加拿每年每逢献祭的时候，都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比尼拿和比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使哈拿不生育。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有两个点我想提一下，就是你会我们会对这个以利加拿他为什么会娶两个妻，那么我想可能跟这个地方有事，有人可能他娶了哈拿一段时间之后一直不生是吧，然后他很爱哈拿，但是呢可能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这个传宗接代压力还是蛮大的，所以他就又娶了一个妻子，这是我讲的很好，感觉上还是蛮合情合理的。那么哈拿不生育的原因是什么？是无奈耶和华使他不生育，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事情啊，是吧？比尼拿见耶和华使哈拿不生育，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的激动他，使他生气，对吧？在这件事情的时候，这是比尼拿犯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因为他是主动的做哈拿的对头啊，我们说，否则的话你看不到他其他别的什么缺点，是吧？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比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对不对？这我们接下来看这段话就蛮有意思了，就是说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大家理解不理解以利加拿说这句话的意思？我们中间当弟兄的啊，觉得他说的对吗？不要怕，
没有看到哭泣的原因
啊，所以这个文清很，你一定是博士是吧？好，那么再读下一节是吧？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哈拿他所碰到的问题，他其实的问题是怎么样讲？他是比尼拿激动他，所以他心里很愁苦，这是哈拿所面临的一个困境。如果你们看到我给写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哈拿是受了比尼拿的羞辱，所以这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其实哈拿之所以苦，他所面临的他是心里的苦，他是受到了比尼拿的羞辱啊。他的丈夫呢，这个时候其实对他有一个误解，对不对？丈夫说，你看我对你这么好，我爱你，我给你双份，你为什么还哭哭啼啼的呢？对不对？对对，那有我们也可以不理解，就是不行，对吧？但是这个地方呢，你说的更准确，不理解是吧？那么在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看她的丈夫虽然爱她，但是对她这个地方是，所以哈拿所遭遇的困难是受到了羞辱，心里觉得很苦，这是他对吧？那但是他在这个地方很苦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是就是我们说哈拿在这个地方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他没有起来跟他丈夫说，你因为你这么爱我，你把那个干掉，或者他也没有起来跟那个比尼拿，至少圣经里没这样记载，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哈拿就在这个时候，就是当他心里受羞辱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看到了一件事情，这是我们要读的是，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悲女的苦情。你看这是他之所以什么，是他心里比较苦是吧，眷念不忘悲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生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那么这个地方是哈拿生命转折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当他心里苦的时候，他没有去跟这个仇敌去抱怨，而是怎么样转向去求告神，这是一件事情，这是其一。而在第二件事情，就是他受到羞辱是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一个儿子， 对不对？他没有一个就是让他能够心里可以得到满足的儿子。对于这个怎么样讲，他需要一个儿子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摸着了神的需要。你看他的祷告的内容就特别有意思，就是他怎么讲，他说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其实从神给律法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就一直想要一个拿西尔人，对不对？但是圣经里面在撒母耳之前有没有记载拿西尔人？
是
终身就是记载了的，参孙嘛，你们忘了对吧？参孙嘛，对吧？参孙这个拿西尔人做的实在是不像话，是吧？哎，对吧？我们就不讲了。那么所以就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上帝一直在被羞辱。我们今天我们要很小心，如果我们今天对神缺少了敬虔的态度，其实这个世界一直在劝你。其实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就会经常在别人就讲说，那个神在哪里，你拿给我看看，对不对？或你请出来给我看一看。那么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跟说我说哎，他因为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说，他说神在哪里我又看不见，对吧？我从来就没有见过神，把我说生气了。我当时就怼了一句，是吧？我说你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是吧？你竟然说你没见过耶稣，对吧？实在这是对我的羞辱，是吧？说明我活得很不像样。哎，这也是我自己的反省，对吧？如果一个人跟你很久，他竟然在你身上看不见上帝跟你同在，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羞辱。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就是我们的羞辱其实就是神的羞辱，就是神在他的子民里面找不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仇敌也在不停地羞辱神。所以这就是哈拿他第二个的转折点。所以他第一个转折点就是他从他的苦难去转向神，他的第二个转折点就是他从他自己的需要看见了神的需要，所以他有了这样一个祷告。所以这个祷告其实是很宝贵。我用红色。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讲他的做拿西尔人，对吧？就是这个不用剃头刀剃他的。那拿西尔人有三个条件，大家知道吗？
不喝清酒。
清酒浓酒都不喝。一个是不能碰死尸，对吧？就不光是清酒浓酒都不喝，然后任何葡萄制品都不能沾，就是他那个是非常严格的，对吧？那么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去讲那个细说。然后就讲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祷告，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卑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卑女在你面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就不带愁容了。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好的点，我这次读的时候特别感觉，大家都知道，后来我们知道以利这个家伙好像服侍的，其实以利服侍还是蛮忠心的，他自己只是儿子没教好，所以他应该还是一个很，就是就他做所做事情上来讲，那么当然他没教好给身家带来了很大的伤害，那是我们下一次课的费。等一会儿我们就会分享到的这个内容。那么但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即使耶和华的受膏者，就是以利，他因为他是不能说耶和华的受膏，就是这个祭司，他在那个位上，这是神所定的一个位置，他在那个位置上，他的侍奉即使是不好，但是他所说的话其实还是有权柄的。其实这句话非常有意思，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就说，愿婢女在你面前蒙恩，是吧？这个这句话其实真正的安慰到了哈拿，而且哈拿凭着信心怎么样？于是走去吃饭，面上就不再带愁容了。我希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去祷告的时候，信心就是我要把这个愁苦要放在神的面前。就是我们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把重担放下之后，然后祷告完了之后又扛起来又走了，是吧？我们要留在耶稣的脚前。那么这是一个点。另外这个就是提到这个地方。好，那么次日清晨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与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那么我们刚才讲到说，撒母耳的名字是 他的名是神，或者是神听到。其实最简单的解法啊，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记不住，但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就是萨玛的意思，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这个意思，就是就是我从神那里求来的，哎，对啊，因为就神听见了嘛，对吧？就是我们可以不跟我简单的这样讲，这给他起名叫撒玛，这是撒玛的出生，就是他的名是神，他神听到了，是吧？以利加拿和他全家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纪，并还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他丈夫以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么生下来，我们就是断奶的话，很多人讲大概有三岁左右，等一会儿我们会提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蛮有意思的。那么你看这哈拿生下来之后怎么样，他就专心的在这个地方抚养这个孩子，他没有上去献祭。那么这件事情不能成为很多的时候借口啊，就是我跟涛源讲过，是吧？那时候好像要离开我们了，是吧？那么所以现在当着面夸也没什么关系啊。我曾经夸过他啊，那个结婚是我们的一道坎，你知道吗？就是很多时候这是神的祝福，很多人单身的时候服侍主服侍得很好，但一结婚就来教会啊什么之类的聚会都不规律了。还有一个就是有了孩子会是一道坎，那么很多人常常用这个东西做借口，是吧？因为这个时候哈拿就没跟着去，是吧？那么我夸桃园的时候说，他们两个单身的时候在教会很侍奉的很好，结了婚之后好像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然后有了孩子了，我们竟然也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服侍受到任何影响，是吧？这大概是我们教会的头一次，是吧？因为很多人其他的人是有了孩子之后就才来的，是吧？我们结婚也是在这之前结婚，我们结婚比较少，在我们教会结婚的人是比较少，
没有受影响，人家的孩子也在侍奉。对，我们的网上 superstar。
哦，对对对，那就更感谢主，是吧？那么我们提到这个地方，大家不要用这个地方做那个的。这个地方就是讲这个，因为怎么样讲，哈拿在这个时候要把这个孩子养好，然后怎么样，他一旦上去了之后，他就使他永远住在那里，这个才是关键句。就是 Summer 第一次送去之后就从来没有回来过。一直在耶和华的殿里面，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吧？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一依法细面，一皮带酒。那时孩子还小，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那我觉得这个图片蛮可爱的，没舍得删，因为我中间其实删了一堆图片，对吧？那就是把你看这个，就把这个孩子就送到这个以利那里去了，就以利那里去了。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那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着孩子，耶和华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生归于耶和华。”这是哈拿的第三个转折点。这个点的话，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要成为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榜样和警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向神求的时候神给了。我们中间一些姐妹，我们想一想，一个孩子你养到三岁，然后现在送去，以后只能一年见一次面，你舍得吗？其实这件事情是这个做母亲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他是把哈拿的身上，就是他不仅仅是在他苦难的时候他转向神去祷告，他不仅仅是从自我中心的需要转向了以神为中心的需要，摸着了神的需要，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在神面前所许的愿他来了真的，对吧？说我们来就要来真的，就是他许愿的时候他使他的心愿成为了实际。这是他的第三个点。这三个点的话要考的啊，明白？先给你们提示一下，记一下呀，是吧？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那么你去看英文圣经里面，就是那个 NRV 至少里面有一个男性的单数，就在写 he， 是吧？就是其实是指着 summer 在那里敬拜耶和华，对吧？就是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就是你看这个小小孩是吧，这么可爱是吧，就留在那里是吧，就那个。不过我们现在有一个一样可爱的是吧，不过我们的是女儿，女孩是吧，是丫头啊。 那么这就是第一章。那第一章的话，我刚才我那个发给大家的内容上，我们就分了，我把它分成三个段，就是一到十八节，对吧？一到八节是一个段，就是这个哈拿他所面临的苦难。然后对9到18节的话，就是哈拿摸着神的心意的祷告，对吧？他的深入这个痛苦，引入了他一个深入的祷告。然后呢，19到28节就是他先知撒母耳的出生和一个被完全的奉献。然后我们现在就进入了第二章，撒母耳记的第二章，对吧？第二章的话，我快快的把经节内容完，我因为我们有要有一些讨论。那么第二章的话，我们1到10节其实是指的是哈拿的祷告，不是。也被称为是赞美之歌。圣经里面一共有几首赞美之歌，我们这个知识点要记一下，就是女人写的赞美之歌。对，因为女人写的赞美之歌，大家知道吧？第一首在出埃及记里面的米利暗，他们过了红海之后，对不对？第二首在士师记里面的那个女士师什么底波拉，对不对？这是第三首。还有一首玛利亚嘛，那不叫圣母颂，对吧？我问，就是那个玛利亚的那首那个诗歌，是吧？是玛利亚的祷告跟这个很像，对不对？很像。那个这个是就是我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你看这个，他把孩子留在那里，他就做了这首诗歌，说这个哈拿不是觉得很悲伤，把孩子留在那里，他的口里充满了赞美，他一切都是以神为中心的，是吧？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这个地方我就想提到这个点。那然后这个里面透露了一些信息，就是比尼拿和哈拿之间他们那个矛盾的时候，我估计比尼拿肯定是向哈拿说了很多夸口的话，否则的话哈拿不会在赞美诗里面忽然间提出这个内容来说。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智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对吧？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庸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7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那么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升高。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给大家读一下，快快的读一下，我们如果你们读到这个地方有感动，一会我们可以分享，是吧？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这我经常听到这个祷告，就是从粪堆中什么提拔，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出来的，是吧？因为我第一次听到，我那个时候圣经还没读熟的时候，当听到说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我还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词，是吧？后来知道是圣经里面引来的，是吧？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那么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他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那我先讲这个地方的一个内容，就是哈拿的整个的祷告，你会发现他没有提到他自己的很多的内容，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哈拿的祷告其实都是以神为中心，他就其实以神为中心。但这个地方有一个知识点，我想跟弟兄姐妹再记一下啊，就是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受膏者。这个我们不考，但是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知道，因为受膏者在新约中很重要，是吧？在当然旧约中很重要，就特别是我们在现在，就是这个，因为我们后来就是因为是专指耶稣了，那么这个圣经中这是第一次提到受膏者，我们记一下这个知识点就可以了。然后紧接着就这是哈拿的赞美诗之后，就接下来我们需要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思考，就是这就讲到了以利家的他那个情况，说以利家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我们前面读过他们两个是祭司，是不是？而且这个恶人的话，正好看到冯阿姨就想到上海话了，是吧？这个上海话的话，大概说这两个人是个瘪腮，对吧？对吧？大概就这个意思，就是这两个人是非常恶的。 就是用这他们不是简简单单的很平庸或者怎么，这两个人就是心情很邪恶，对吧？就是他这样不认识耶和华。那么这两个人作恶的时候，这里面有一些细节，我们快快的把它读一下。那么等一会儿我会给大家补一点献祭的知识就可以了。那个这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把叉子往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是吧，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这跟强盗差不多是吧，凡上到示罗的人他们都这样看待。又在未烧纸油以前，祭司的仆人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等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稍微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些事情神记载这么详细的目的是什么，是吧？献祭的人若说，我们必燃烧脂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这是公然抢劫，是吧？然后如此，这二人的罪便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大家注意后面这句话解释，就是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成为我们今天里面有执事是吧，这个王玉文和海光都是吧，对，你们要很小心，就是如果你们在神的面前服侍的不好，会造成一个效果，就是弟兄姐妹在奉献的时候他会很难受。我们要注意啊，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服侍的人其实要特别小心这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的恶行其实造成的一个后果，我们不仅得罪神，就是在人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会使人别人就是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因为他们当我们藐视神的供物的时候，就会带来这样一件事情。其实这两个人行得很恶。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讲，因为利未记里面讲过五种祭，我们那时候也讲过这五种祭的预表，我们以后有机会再细细的讲。那么祭呢，有在献的时候呢，是每个是不完全一样，那么就是有的是烧给神的，对吧？有的是归给祭司的，有的是什么？有的是就是给献祭的人。那么燔祭，大家记住了，燔祭是全然献给神的，对吧？其他的是，然后啊，只是把除了把皮给祭司之外，其他的全部都要给神，对吧？
给祭司的吗？
皮是给祭司的，
只是剥掉，没说给祭司。
给祭司，皮归祭司啊。那个我们回去回家，哎呀，就是那个献燔祭要剥了皮，还要什么切成筷子，是吧？我们讲过为什么要切成筷子，
去掉 identity。
对，就是我们奉献去的时候，可能还那个文清家签了那个比较大，是吧？我们家签了那么一条小的，是吧？然后我们切成筷子，大家就分不出来是谁是谁的了，是吧？就是
要
趴了，要趴了，是吧？然后这个素祭的话，就是一把烧给神，然后其余的给祭司，对吧？一把。然后平安祭这个地方是其实是指的这个他这两个儿子换的，脂油和肾是给
神的，
然后胸和右腿是给祭司的，然后其余的是给献祭的人的。那么他来了之后呢？
头也是给神的。
那好，那我们再想好行。
对，
那么我们现在先提到这个，大家知道，你看记得刚才什么，在没烧脂油之前他就抢，对不对？因为脂油和这个肾是要给，然后这个胸和右腿啊什么又举一举摇一摇，然后剩下的给祭司，然后剩下的又给百姓吃。然后那么这是接下来的，这是赎罪祭，就是脂油和肾，然后这个其余的就归给祭司，这是赎罪祭，还有一个赎愆祭类似的这样一个内容。
那还是肾上的脂油，
脂油和肾，包括肾上也有脂油。那么大家知道啊，这个脂油的意思就是表示肥美，就是表示上好的。那个肾的话，这个大家因为我听到很多人讲说，因为上帝觉得这个吃脂肪不好，所以什么等等的，说是这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脂油就是表示上好，大家记住啊，给上帝就要给上好的，然后肾是表的话，就是我们的肺腑心肠，是这样一个预表的意义。
为了说明那个，就说因为这两天不是在读《生命记》，不是说传宗接代的问题，你肾不好就不能有后代。
没，你讲的那个，他用的同一个字，内容完全不一样。这个地方是指的是那个，腰子，对吧？哎，这个那个好，那我们就稍微过一下这个地方。哎，就那个这个地方，它主要的是指的平安祭，就是这个他们来抢的话，主要是抢这个，因为否则的话，其他的基本上本来就给他们啊。 啊。然后那时，哎，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你们想，哈拿把他的儿子放到了一个什么地方？感觉就像贼窝，你知道吧？虽然是祭司的地方，对不对？这两个儿子在这两个人侍奉的环境中长大，你们有没有担心过？
不知道吗？送去的时候不知道呀。
送去的时候不知道，对吧？对吧？说那时撒玛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这句话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你就知道，就是孩子从小要学会学习侍奉，学习在神的面前，就是常常把他带来。就算这个教会有问题，其实怎么样，我们的孩子在教会里还可以健康的成长，这一点要成为我们的一个帮助和鼓励，是吧？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丈夫来献年祭的时候来带给他。所以我喜欢这个图片，所以我就把它留在这个地方的，是吧？你看这个，那个孩子还那么小，是吧？一年来一次，爸爸妈妈一年来一次。但这个地方我们也别忘了，就是他妈妈肯定一直不停的祷告，而且在三岁之前，在他妈妈手上的时候，可能他妈妈也把他训练得很好，是吧？所以这个桃园记住了，是吧？这个把这个注意要给我们训练好，哎。然后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祝福，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给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他们就回本乡去了。这后面这句话很好啊，大家记住这句话，是吧？耶和华眷念哈拿。眷顾哈拿，她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耶和华在不那孩子撒玛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大家又看到了以利一祝福，他们就得福气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就是这个神所设立的仆人，他的话语在祝福上是带有能力的。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先不管他侍奉的好坏，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嗯，那个，因为我们到以后撒玛记后面的时候，我们还讲。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一个，就是这个撒玛侍奉在耶和华面前，那个时候他虽然是童子，但是后面这句话非常重要，说那孩子撒玛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这个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所以我们不要再去关心他的成绩，更不要去在乎他有没有很多的朋友啊什么之类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想要觉得这个孩子一定要social，要怎么等等等等，其实未必那么重要。怎么样，这个孩子出去social的话，估计会碰到什么样的人你们就知道了，是吧？最重要的是什么？那孩子在Summer 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那么在这个地方就是讲到着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前面是讲到他们贪财，那么这个地方就讲到了他们的淫乱。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使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事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大家觉得以利好不好？很好，是吧？好像还在管，但是我们看后面这段话，是吧？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那孩子撒玛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那么就看他就一直在跟这个以利没把那俩自己的两个儿子教好，倒是把撒玛带好了，是吧？这也是很感恩的一件事情。那么，啊，
精力有限就带别人的孩子。
那个大家听到王云文说什么了吗？他说这个可能以利精力有限，只顾带别人的孩子，没有好好带自己的孩子，成为我们同工的一个提醒就好了，对此不做评价，是吧？然后紧接下来就是第三段，就是这个第二章的第三段。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吗？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大家看到祭司的主要责任，就是一是做祭司的话，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的父家吗？这是祭司的一个是奉献的一个内容，是吧？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的美好的祭物肥己呢？这是以利犯的最重要的错误。以利当时看到他儿子的恶行之后，他最应该做的是什么？
让儿子杀了。
那不一定非要那么严格是吧，至少他可以把他的儿子撤了，
对，不能让，
对不对？因为他的儿子不要再做祭司了嘛，这是他，但是不晓得什么原因他就没有，就是所以神给以利的判语是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所以这就给我们今天做父母的提醒一个警惕，就是我们不一定非要像那么严格说要杀了，对不对？我们心疼我们的儿子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的儿子如果他在很多事情上面他的悖逆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话，你不可以让他再碰神家的事工，这是最起码我们应该做父母应该有的责任，是吧？哎，那么然后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对，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那么这就是给以利家的审判，然后后面的审判就更可怕了，说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们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的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其实这个审判就显得有点严厉，是吧？有点严厉。你家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所遭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那么这个我们到时候我们也到后面就会读到这个地方。那么大家要知道，就是如果我们在神家做领袖，我们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怎么样讲，我们不仅仅是约束自己的子女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延伸到我们的属灵的子女，我们都要很小心啊。那么糟糕了，到这里啊，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这又一次提到了受膏者，是吧？你家所剩下的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应该到这里就没了，对吧？好，那我们再回去，我们先啊，对，我先这个可以给大家看的。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是对以利的审判。那么这是一个祭司的家谱，给大家作为一个信息来参考，因为知道祭司都是亚伦的后裔，对不对？那么拿达和亚比户因为献燔火被烧死了，大家记得这个事情啊，在利未记里。然后这个以利亚撒和以他玛是另外两个儿子。那本来在出来的时候是以利亚撒和菲尼哈从这条线下来的，但是不晓得为什么时候就跑到以利他们跑到这个后代上面去了。那么所以说他们也不是特别严格的在按着这个。他们这个一定要传给儿子这样传，所以说以利他完全可以在这边再找个人接着往下传就可以了。那么其实以利死了以后，撒玛做了一段时间祭司之后，但是这个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这个人后来还是做祭司的，大家知道吗？大卫去拿哥利亚的刀的时候，后来他把那个饼拿给大卫吃，就这个人，对吧？然后他的儿子做大卫的祭司，他的儿子做大卫的祭司，就是因为他们一家人都被杀了嘛，就是亚比亚他就在大卫那里，对不对？但后来亚比亚他跟着那个，就是到了那个大卫去世以后，那亚比亚他因为就跑去跟着另外一个儿子的时候，然后那个大卫就开始立了撒都就开始又回到了这个那个以利亚撒后代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个历史，我们到后面还会再讲。那么这是整个的这个经文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我想跟弟兄姐妹讨论几个问题，是吧？我在讲义上也讲了，我没有打在这个上头，我们一起想。我想讨论几件事情。那么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就是从哈拿他受羞辱，我们有没有什么难处？就是这个难处让你觉得在你的生命里你觉得抬不起头来，你觉得这样的一个难处的时候，如果我们面临这样，当然是你可以拿出来跟我们分享。一个你要如果觉得不，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不方便分享嘛，但是如果我们这样不方便分享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要学习哈拿怎么样，要带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其实有的时候神允许这些难处临到我们，其实让我们跟他建立一个更深的关系。所以我在想，就是我们的人生有没有人愿意要分享这个地方，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需要？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顺便提一下，其实哈拿他所面临的问题是一直没有儿子。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很多人可能传福音传不出去，成为他的羞辱。特别是当我们爱主爱得更深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最爱的家人竟然不信主，有的是孩子，有的是父母，有的甚至是配偶，就是这个时候会成为我们心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苦。其实就跟哈拿的心境有的时候很像。那么我们这个时候要在这个时候不要让这个苦处这么白白的过去，要去摸着神在这件事情上，神要让我们学习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就是他要给我们的。所以我想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们，有没有人愿意有这方面的经历要分享吗？类似的或者是相反的。如果没有，我们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列了几个思考题。这个地方就是哈拿的经历对我们今天的提醒，人生在世必有苦难。对，就是我们面临这些苦难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选择。你看这个哈拿他就去祷告神去了，对不对？他去祷告神。那我们其实也有的时候也面临着很多的难处。那么如果说的高大上一点是吧，就是我们这个孩子没信主，或者是家人没信主是吧，这个可能我们很容易分享。那么有的时候可能孩子还面临着考学，因为我女儿到这个年龄了嘛，我才讲。然后呢他们还要结婚，对不对？其实很多的时候都是各式各样的选择。在我们在这些选择面前，我们会碰到什么？有谁想分享一点，或者是补充一点，或提问都可以。否则我一个人干巴巴的讲，就以后我们的课程我想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把经节串完之后，我把重要的信息都会放在这纸上，然后如果以后考试的时候答案一定都在上面是吧。这个先把课程内容先确保之后，然后我想课程里面的时候多一点讨论的内容。有没有人想在这个方面，就是面对难处，不一定是你自己或者是周围的人有难处或者怎么样，讲有没有什么特别要分享的，就是我们在做选择上面都没有啊。那我们你说，
就是说在这里边，你看，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就是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就是比如说，以利对待自己的两个儿子，神的心意是想要杀了他这两个儿子，但是我相信，作为以利，他作为一个父亲来说，
他舍不得，
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变好吗？他难道没有为自己的孩子祷告吗？没有让希望自己的孩子变得更加听神的心意，因为他既然这么尽心尽意的在教导萨摩尔，我相信萨摩尔作为他一个不是他亲生的一个孩子，他都能这么把他教好，难道说他对自己的两个孩子，亲生的孩子就没有这样同样的心思意念吗？现在你看神对他们家的咒诅，派神人对他们家说的这些话，那你说他作为一个父亲，他应该怎么做呢？他是应该是求神改变神的心意，然后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去实现自己想要的，还是说是去实现神的心意呢？
好，那个薛彩说的问题大家都听到了是吧。那么你就是他又回到这个以利的，其实我们刚才稍微讲了一点，但是我没有特别提。有没有人想先回答这个事情，以利到底错在哪里？我们刚才提了嘛，以利因为神对他的判语说得很清楚，就是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这是以利。我这个地方可能是有两页叠在一起了，对吧？就这里是吧，就是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的美好的祭物肥己，这是很生硬的圣经上面的一个解释了。那么我们再根据薛彩的这个刚才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我相信每一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好，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对不对？我以前也讲过，说有人讲说牧师，我说相信所有的牧师，别人都有可能希望教会出问题，但是牧师绝对不会希望教会出问题。这大家千万不要有对吧？这个说是父母一定希望自己的孩子好，父母一定希望自己的孩子好，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而且刚才薛彩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他把撒母耳带的那么好是吧，为什么这自己的两个儿子没有很好呢？那我想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撒母耳为什么那么好。当 然说第一件事情是神的保守，对吧？这第一件事情是神的保守，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神没有保守的话，我们做任何的。第二件事情，你看到他那个敬虔母亲的祷告，我们相信哈拿一直在背后为他祷告，对不对？而且哈拿从小的时候教他，每年一来就这样教他，这个每年一年来一次，当然那个影响可能不会那么大，对不对？那么这个是这个地方。那么第三件事情，那么就是说，其实那两个祭司住在哪不晓得，这个撒玛一直是住在圣殿里边的，是住在耶和华约柜的旁边。所以我们到下一章的时候还会读到。那你就这刚才我就提到，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把孩子带到教会其实是一个祝福，有的时候你不用担心那个教会的老师啊什么之类的，是吧？虽然我们教会的老师都很好，是不是海光，是吧？那个对吧，哎，但是就是就算我们的教会的老师还没有那么好，你其实也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到了教会之后，其实是神亲自的要教他，他侍奉在神的面前，侍奉在神的面前，我们在这个方面要有信心。那么矛盾来了，那么他这两个儿子不是也在侍奉在神的面前吗？对不对？那么这件事情就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警惕，就是说当一个人有了权力之后，他是很容易变坏的。他这两个儿子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在做祭司的这件事情上犯了严重的罪。所以以利最起码应该做的是把他两个儿子的祭司的位分拿掉，这是以利应该做的事情。所以神人为什么来警告他，这是我刚才没有讲。神人来警告我们的时候，如果以后我们在我们的什么有人来指出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急着去抵愤的我们自己，对吧？不要急着什么之类的。这个世界上当我们还在时间里面，神的审判临到我们的时候怎么样，神为什么要来告诉你，就是你还有机会，就是你还有机会，否则直接神就把你接去，就结束了嘛，对不对？所以你还有机会。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说，神之所以跟以利说这么多一番话，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撒玛还没长大呢，如果他想做他还来得及，但实际上他也没有做。那所以我们等下一次我们就会读到第三章怎么样，他年纪老了的时候，第三章是非常凄惨的，是吗？因为那个时候耶和华的什么言语稀少，人最可悲的境界就是上帝不跟他讲话。所以这才是我们最可悲的一个境界。所以那个回答学彩的问题，就是我们父母都希望我们孩子好，对不对？当就是当孩子该管的时候就管，对不对？不要怕丢面子，对吧？我伊利可能很怕丢面子，这个儿子祭司吧，这祭司拿下来，这吧，这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对吧？多丢人呐！你该管就管，对吧？这个长执会主席，如果他犯了错误，就把他撤了，没有什么问题，对吧？就是这个是，就承认错误，哎、你说不定他那个时候把两个儿子撤下来，这两个儿子痛定思痛，就说不定就，如果认真悔改，就变好了。那保罗还残害基督徒呢，后来就变成那么大的使徒，是吧？所以我们要相信神，其实认罪悔改是一种能力。这是以利犯的一个很重要很大的一个错误。
还有一个，
你说，
就是回答学彩的问题，
稍微声音大一点。
我也听到，就是可能是 David Jeremiah 说，就说在很多美国的监狱里的年轻人，尤其是 under 就是 minor age 还不到成人，十八岁以下那些人，相当于是看守所，还不是算真正的囚犯，对，然后他们也是为了把他们那个相当于纠正过来。但是这些 teenager 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都是他们认为是父母不管他们，所以他们就是做很多的事情为了引起父母的注意。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对我们现在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些，尤其是我们像我们自己教会的或者是华人的孩子们，一般来说就是尤其在北美一般都是自己带，然后就是看得还好。但是就是说有一些，我不知道国内也好或者是现在越来越常见的现象，就是很多父母都工作，然后又很忙，然后就没有时间管孩子，尤其是有些父母还出差很多，那就更没有时间管。像我们秉公就经常出差，但是他还是管，因为一个管。但是，就说这种都是一个警醒。我觉得有时候不见得要这么遭到一个程度进了看守所了，但是 其实像以利的情况，我想以利可能侍奉当祭司这个职分也是蛮忙的，但就容易没有时间管孩子，是不是会这样？
嗯，
我想了，就是说好像是管自己的孩子就好，没得没就怎么说呢，那个就管得没那么好。你比方说那个，这是那个以利管他两个孩子没管好，但是他在撒母耳待得很好。反过来后头多了，后头们这后头也知道撒母耳的两个孩子也不好，对不对？撒母耳的两个孩子也不好。
嗯，
这怎么说呢？我觉得好像带自己的孩子好像有点儿。就迁就啊，或者怎么样啊，姑息啊，怎么样？反正也没那么严吧。
嗯，那么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警惕，就是我们在教育小孩子的事情上面。但是我想这个地方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从这个地方学一个功课。刚才特别是，王玉文提到，就是说是这个，对，就是父母的责任的缺失，其实有的时候对孩子影响很大，就是。我们其实中国大陆受这个影响蛮大的。我们到了美国了，我们这个观念才改过来。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中国父母很多的时候，孩子生下来会送回国内待个几年。我们家老大在国内待了一年半，是一岁半走的嘛，待到三岁才回来。嗯，那么我们不去论断这些是好还是不好，我不想去论断这个东西，对吧？那个我也不会去为这个有什么做很多的辩解。但是有一点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就是很多的时候这些做事做法的东西，我们经常会就争论对还是不对，或者是好还是不好。但是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不容易管好？因为他天天看着你。
对，因为孩子看到我们不对的地方。
对，他因为他天天看
着。
因为他天天看着你。这是我们做父母，因为时间久了之后，如果我们的言行不一致的情况太多了之后，孩子就不太会听你的话。这是一个很容易出现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如果我们的孩子没管好，你也不要太自责，对，怎么样？其实还是要好好的祷告。其实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叫认罪悔改是一种能力。你一定要让你的孩子学会一件事情，就是当他错了的时候，他肯认。这是我给在座我们弟兄姐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当一个孩子他知道他自己错的时候，其实他知道不知道，他知道，但是你让这个孩子承认他的错误，这是一件挺难的事情。他小的时候你要开始教就比较容易，越大越难。你顶到他到了我这个年纪，对吧？那要承认个错误，那跟杀了人一样的，是吧？所以就认罪悔改是一种能力。所以从小他如果他知道认错，以后这个孩子的性格各个方面其实就都好办了，就都好办了。那么就是我觉得这是岔开去给弟兄姐妹提一个话题。那么刚才因为这个问题我们把所有的问题基本上都覆盖掉了后面的思考题。那么有一个思考题没有问，就是哈拿他在那个完全奉献之后讲到了一个很美的诗歌，是吧？那么这个地方哈拿的完全的奉献给我们有什么提醒？为什么许愿一定要还愿？大家知道圣经里面规定啊，许愿必须要还的啊。许了愿不还，这个上帝是说你还不如不许。对，还愿还要及时，因为所以平安记他那个地方有他献祭的规定。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去查。大家知道为什么许愿必须要还愿吗？为什么许愿必须要还？上帝缺你这点东西吗？上帝已经给了你了，为什么许了愿之后必须要还？谢方，
感谢赞美神，
感谢赞美神，
一切的这个美好都是从神来的，也让我们更加的敬虔。这时候就看到神的手在我们生命中做工。
好，感谢主。文清要说什么？
我说是不是你是不是真的尊重神，顺服神？你说的话，是不是真的把神当这个重要的位置？因为你已经神已经兑现了你的承诺。
对。嗯，因为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误解，就是我们以为这个神是吧，就好像拿这个合同来跟我们讨一些东西的时候，这个，但是刚才谢芳把这个关键点点，那个文清讲的也蛮好的，就是我们提到这个东西，其实许愿还愿就是来真的，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的神是真的，所以我们得来真的，我们不能光嘴巴上讲。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福音之所以传不出去，我们只顾了嘴上传福音，我们的生命没有跟上去。其实传福音很简单， 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一言一行就是传福音。我每次去出差去中国，以前我现在很少出差去中国，以前就出差去中国，一群人就会问我，你一开始的很多人不知道基督教的时候啊，你信佛啊，是信什么，对吧？然后这个机会又来了，然后就开始跟他们讲我信基督，是吧？然后就跟他们讲，对不对？他们怎么知道的？因为我谢饭祷告的时候，他们看着我呢，对，然后他们就看到了，哎，这就是魔镜。其实这个养成习惯，周围的人就会注意到怎么样，你就会啊，就是来真的。所以我们祷告谢饭，不是我们弟兄姐妹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做个谢饭祷告，我们平时就谢饭祷告，对吧？刚才谢峰提到了一个非常好，奉献的真意是什么？奉献的真意不是说去把什么东西给耶和华，或者是说我，对吧？咱们做了个交易，是吧？怎么样？奉献是一种感恩的表达，这是奉献的第一要素。奉献是感恩的一种表达。就我今天之所以奉献是什么？因为神给了我了嘛，对不对？我就很感恩，我就把它表达出来，那我就奉献啊。所以奉献的数量什么多少？有人问说，到底是应该奉献多少？有人问是吧？我们以前讨论这个问题，有的人说要讲一下。我对这个，有的人说啊，这是十分之一奉献是旧约的，有人说十分之一奉献是新约的，都能找到圣经依据。你们，所以我们大家弟兄姐妹不要去争论这个问题啊，就是。有人说是这些旧约的律法全部都废了，这有没有依据？有，对不对？那个有的人说新约仍然还有，为什么？因为马太福音不是那个路加福音里耶稣亲自讲的话是吗？这也是你们不可不行的，就是指的十一奉献说的。那么这些，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仍然存在那种好像是神写下来啊，你这件事情没做到，那样一个陷阱里面去。其实奉献本身就是一种感恩的表达。那么怎么样讲，你觉得神对你这么好，你想表达多少那就怎么表达多少，而且上帝不会在乎这个数量。大家还记得刚才我给文清讲，文清牵了一头牛，我牵了一头羊，我们献番鸡的时候怎么献的？切成筷子去了皮，切成筷子去了皮，就是说文清献的那个跟我们家献的这个分不清楚了，在神的眼前是一样的，对不对？在神的眼前是一样的。所以大家不要去忌讳这个，而是说我对神这个感恩的表达在哪里，这才是最最关键的。那么当然如果有的人就说，那我到底你要给我个尺度，我到底怎么样讲呢？那就十分之一，对不对？就这么简单。就是当时说，那我到底奉献多少呢？那就十分之一。那有人说税前呢还是税后呢？上帝又不是税吏，是吧？就不要去问这个问题了。那么如果你要问税前还是税利的，那我就先讲，你要如果能够先做到税后，那就先做到税后，是吧？如果神给你信心更大，你做到税后让你心里不安，那你就去做到税前心安就得了嘛。因为是感恩的表达，心里不要责备自己，这才是最关键的。哎，你说
平安祭有两种，一种叫感谢祭，一种叫还愿祭。
嗯，
那就说他特别把这两种祭分开，而且也有不同的律法，一些东西是感谢祭是当天就要吃，还愿祭可以等两天再吃也没事，第三天不能吃。那这样的话就说明还愿还是跟感恩不完全一样，有感恩的成分也许，但是我觉得更像是你说的那个来就来真的，就是说要 take it serious， 你既然说了你就要照着去把它做出来。
我给大家讲个笑话，因为时间到了是吧，讲个笑话我们就接着说这个还愿，对吧？因为人实在是太诡诈了。那么曾经有一个人，他就跟这个因为他碰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难处，他就说，上帝啊，如果你帮我度过这个难关，知道吧，我就把我们家那头牛奉献给你，牛很值钱很大，是不是？然后上帝就帮他度过了难关了，对吧？度过难关之后，那么这个时候该还愿了，对不对？又不能不还，行行。然后他就想了个办法，对不对？他就想了一个办法，怎么样讲？他说，我现在要卖这头牛，我还有一只鸡，对吧？这个牛标价2块，这只鸡标价200，但是得一起卖，对吧？然后你卖完之后怎么样，他就只要奉献这2块，这是我卖牛的价钱，对吧？就是人心很诡诈，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去玩这个条文的话，你是玩不过这个诡诈的人，是吧？因为任何条文都是有漏洞可钻的。那么所以刚才就是这个首先，对，我们当然是讲是还愿，就是我们是真的，就是来真的。那么我们在神面前许，我当时是许，我们为什么今天去还愿？因为神已经给我们了嘛。如果神说话不算话，不是不是说神说话不算，如果神没有照着我们所求的那个地方，他那个我们求的那个心愿没有成就的话，你就谈不上还愿。 换句话来讲，你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什么能力拿不出或者什么之类的事情，其实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你舍不得。那么就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就这件事情上面来讲，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最重要的是怎么样，要给出神的上好，给出神，也不是要给出神，就要把上好给上帝。上帝不要赐好的，你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吗？上帝连赐好的都不要。今天是谁举例的时候讲到了该隐，我忽然间好像听了一耳朵。该隐和亚伯，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吗？啊，对，该隐和亚伯，你要有很多人讲说，因为看到先看中了亚伯，所以看不上该隐。那么你这又会带来上帝难道偏心吗？是吧？等等等等，你们注意那个细节的时候，是亚伯是拿出上好的脂油，是不是？头生的脂油献给上帝。那个该隐是什么？就拿出了地里的土产，就是因为经文没有记载的那么详细。我相信该隐可能说：“你看我有这么多，拿一个就过去了嘛，对不对？”他这个态度就不像亚伯的那个心智，所以上帝是要上好的。而且上帝给该隐的那个警告的时候，其实特别有意思，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吗？后面讲的是什么？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了。这才是这样，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了。然而怎么样？你要制服他。所以我们常常就是会，当我们一下就受到诱惑，我舍不得了，对不对？我舍不得了，那么这个时候罪就开始来诱惑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克服这个心理，这是奉献的一个本意。当然，我这个讲的这个目的不是为了讲奉献的这个题目。那么所以，但是我们因为涉及到了，我就想，如果奉献在我们心中造成了责备，那我们就起来克服它就是了。这件事情是其实是最关键的。而且奉献它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这件事情是我们跟神之间一个感恩的关系，它非常 personal。我不可以就说哎。这个 Jesse 你奉献了100好像少了一点嘛，或者你奉献了1000啊好多哦什么之类，我们永远都不要去有这种想法去判断，因为这是一种感恩的表达，每个人不一样的。大家听说过 Rick Warren 对不对？他写那个什么标杆教会标杆人生，他的11奉献是倒过来的，大家知道吗？这是他自己讲的，就是因为他说上帝说你不是要10%吗，给我留90%。他忽然间发现了一个秘诀，他说上帝之所以给你要这些，是因为他留给你的足够用，所以他就倒过来了。他拿到钱之后，他奉献90%，他只留10%。他说嘿，我要看看你到底能不能充足的供应我。然后后来这是他自己写的，他会发现他留的10%他也花不完，对吧？其实这个东西每个人的心智都不一样，但是奉献不能成为我们论断弟兄姐妹的一个借口，就是我不可以盯着别人，哎，你奉献的好不好什么之类的，这个永远，特别做财务的你们要注意，哎，从奉献箱里开出来的每一份钱都是弟兄姐妹对上帝的爱，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去论断的。如果我们讲说，哎呀，你看我开出来这个 Jason 奉献的太少了，如果有这种想法，那我得罪的是什么？刚才那家讲的，我们使神的子民不愿意献祭给耶和华，这样就非常不好了，知道吗？就这样，我们应该看到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开出来的每一分钱都是弟兄姐妹对上帝的爱，都是对上帝的感恩的表达，我们都应该怎么样？都应该非常非常感恩的去接受。所以财务同工要这样，我们就到这里，然后我们过去吃饭了，是吧？然后下一次课我们要预习3-4章，是吧？只有第三章啊。啊，不是，我课程化只有第三，那我就预习第三章，是吧？那我讲义可以少写一点，是吧？啊，下一次课我们就讲第三章，好。那我们一起，洪博回来了，给我们做一个祷告，好不好？